收听的是90.1 FM。比朗腾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anada to launch 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y this fall, public safety minister says. A 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y aimed at combat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and mandated by legislation passed more than a year ago is expected to be established this fall,Public Safety Minister Gary Andasanaguri says.
加拿大启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打击跨国镇压。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安南达三格里透露，旨在打击外国势力的渗透和干扰。一年前立法通过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在今年秋季正式启动。
The ministry told CBC News in a recent interview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vetting candidates for the role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Transparency Commissioner, who will administer and enforce legislation requiring individuals acting on behalf of foreign states to disclose their ties.
安南达桑格里部长近日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表示，政府目前正在审查担任外国干预透明事务专员一职的候选人。该专员将负责执行和监督相关立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行事的个人披露其关联关系。
That information would be held in a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registry and made freely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across all Canadian jurisdictions.
这些外国代理人的姓名与资讯将保存在公共登记册中，并免费向加拿大公众开放。
Senior Public Safety Canada officials had previously said the registry would likely be ready in June this year, but in July said they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s implementation and did not provide a timeline describing it as a significant undertaking.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的高级官员此前曾表示，该登记册有望在今年六月准备就绪，但在七月时表示仍在推进实施工作，并未提供具体时间表，称这是一项重大工程。
Andasanaguri said he plans to present commissioner candidates to opposition parties for consultation before Parliament resumes on September 15th.With the registry expected to be in place by October 13th, Thanksgiving Day.
阿南达桑格里表示，他计划在9月15日国会复会前将候选人名单提交给反对党审核，并预计该登记册将在10月13日感恩节之前设立。
We put the word on the notice that Canada i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 with a clear ability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Canadians, and any attempt that circumvents or undermines that principle, we will take action, Andasanaguri told CBC.
阿南达桑格里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我们向全世界表明，加拿大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具备明确的能力来保障加拿大人的安全，任何试图规避或破坏这一原则的行为，我们都将采取行动。
The registry would operate under the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FITAA, introduced as part of Bill C-70, an act representing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The bill received royal assent in June 2024.
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依据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运作。该法案是 C-70 号法案的一部分，名为反外国干预法。该法案已于2024年6月获得预准，正式成为法律。
The legislation was promoted by findings from a public inquiry ab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s democracy. An interim report released May 3, 2024 found that foreign interference likely occurred in the 2019 and 2021 federal elections, with Commissioner Judge Marie-Josée Hogue saying in her final report that the interference ultimately did not alter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s. The inquiry identified Beijing as the most persistent and sophisticated foreign interference threat to Canada.
该项立法的出台源于一项关于外国干预加拿大民主的公共调查。2024年5月3日发布的临时报告指出，2019年和2021年联邦大选中很可能存在外国干预。调查专员玛丽·乔塞·霍格法官在最终报告中表示，这些干预并未改变大选的最终结果。调查还认定，北京对加拿大构成最持续且最复杂的外国干预威胁。
The Conservatives have called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wiftly implement the registry, with Tory MP Michael Cooper saying that Canada has become a playground for foreign interference.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also been pressing Ottawa to establish the registry, citing the escalation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ffecting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Canada.
保守党呼吁联邦政府尽快实施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保守党议员迈克尔·库珀表示，加拿大已经成为外国干预的游乐场。人权组织也一直敦促渥太华设立该登记册。理由是跨国打压现象加剧，正在影响加拿大的侨民社区。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s not theoretical. It's happening in Canada right now, said Sarah Tech, spokesperson for the Human Rights Coalition, in an April 22nd press releas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harass, monitor, and coerce individuals on Canadian soil.
人权联盟发言人莎拉·泰奇在4月22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跨国镇压并不是理论上的问题，它现在就在加拿大发生。专制政权正在加拿大领土上骚扰、监控并胁迫个人。
Gloria Fung, co-governor of the Canadian Coalition for a Foreign Interference Transparency Registration, recently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the delay in establishing the registry was troubling and disappointing, and that its implementation is essential to effectively combating threats from foreign actors.
加拿大外国影响透明登记册联盟共同召集人冯玉兰近日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登记册设立的延迟令人担忧且失望，并指出其实施对于有效应对外国势力带来的威胁至关重要。
We can't afford to further delay our action in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she said.
冯玉兰说，我们无法承受在打击跨国镇压和外国干预方面进一步拖延的后果。
Meanwhile, Anna Danasanagiri told CBC in his recent interview that fighting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is an utmost priority of the Prime Minister.
与此同时，阿南达桑格里在最近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打击跨国镇压和外国干预是总理的首要任务之一。
Under the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individuals found in violation could face prosecution and penalties, including fines of up to $5 million or up to 5 years in prison.
根据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违规者可能会面临起诉，最高可被判处500万加元罚款或5年监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8月20号。这两天呢其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哈，但是咱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细聊其中的三件。第一件事呢就是习近平的拉萨之行。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一个从中国流亡到海外的企业家啊，他呢在推特上说啊，说习近平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301医院，还说呢有三名上海顶级医疗专家连夜被叫到了301啊，听起来好像是说这个由于习近平呢犯了北京的专家也治不好的疾病，需要上海的专家一块儿去会诊。今天呢看到了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号中午乘专机抵达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另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蔡奇也同机抵达。这两个新闻放到一块儿啊，仿佛是习近平从 ICU 啊直飞拉萨了啊，也不知道习近平怎么好的这么快啊，一口气没散又撑起了200斤，病危之中呢还不怕高原反应。这个当然是一个玩笑话哈，实际上这一次拉萨之行啊最大的看点是中央军委委员张生民随行。看起来啊张生民将有很大的概率会接替何伟栋在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事儿呢咱们一会儿仔细的来分析。今天呢还看到一个路透社的独家的报道，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呀，说中共呢正在考虑首次允许发行并且使用人民币支持的稳定币，以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使用。说这个呢将是北京从2021年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交易和挖矿以来对数位资产政策的重大的逆转。这个事情非常的值得密切的关注哈。这个我之前呢在2021年的时候就在谈这个比特币的问题，谈以太坊的问题。如果当时有一些朋友听了我的这个介绍的话呢，说不定现在已经是资产翻好几倍了哈。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到的中共马上就要采取的这个稳定币政策呢，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荷包。啊，咱们一会儿呢会讲一些满满的干货和知识点哈，咱们一会儿呢再说，请大家耐心的看下去。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美国的大新闻，就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马斯克呢已经告知他的盟友，他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公司上，并且呢不愿意因为组建一个可能分流共和党选民的第三政党而疏远有权有势的共和党人。这个事儿当这个肯定会极大的缓和马斯克和川普的关系哈。最近呢美国有很多的大事，包括川普呢想通过行政令废除邮寄选票，还有呢美国可能马上对委内瑞拉动武。这些话题啊咱们有时间慢慢再说哈，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习近平在20号中午的时候率领这个中央代表团呢抵达了拉萨，这一次出行的阵容是相当的庞大，包括另外两个政治局常委蔡奇和王沪宁。蔡奇呢是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啊，以这个身份随侍在习近平的左右。那么王沪宁呢是以政协主席的身份出席的。我们知道政协主席啊，他是负责统战和民族关系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他也以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行。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人哈，比如说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中央军委委员张生民、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还有国务委员王晓红等等，也同机抵达。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出马是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咱们知道这个西藏啊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从当年的这个唐太宗时期吐蕃时期它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它的最高领袖呢就是达赖喇嘛。在1959年呢我们知道达赖流亡印度，中共呢就宣布解散了原来的西藏政府，然后呢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政府的职权。之后呢中共开始在西藏搞土改，所有不服从的全部定性为叛乱予以镇压。一直到1965年的9月1号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所以今年呢刚好是60周年。这个西藏自治区是9月1号成立的哈，所以本来呢这个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庆典应该是在9月1号举行。但是习近平呢因为8月31号和9月1号这两天呢要在天津举办上合组织峰会，所以呢不能够到西藏来，于是就把庆典提前了。关于中共在西藏的这个宗教文化和民族灭绝政策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哈。今天想说的就是何卫东的继任者几乎是呼之欲出了，那就是中央军委负责纪检工作的张生民。我们知道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啊，考察调研如果涉及军队事务的话应该有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随行的。过去呢这个张幼侠和何卫东曾经轮流的随行，最近半年呢习近平几次出行都没有带中央军委的人。 那么一些人呢就解读为习近平失去了军权。但是呢另外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哈，因为目前何卫东落马，中央军委副主席只剩下一个人了，所以说呢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啊需要常驻北京看家和处理日常的事务，所以习近平呢才常常独自行动。这一次习近平带着张声民，看起来大概率四中全会上张声民呢将填补何卫东的空缺。实际上在四中全会上啊，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空缺必须填上，不管习近平军权稳还是不稳。如果习近平军权稳固的话，习近平当然不希望张又侠以唯一的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去处理军中事务，他当然希望有另外一个人来分张又侠的权。所以如果习近平军权稳固的话呢，他会去找另外一个人，他自己信任的人担任军委副主席来分张又侠的权。那么如果习近平军权不稳的话呢，张又侠也需要一个人来加固自己的地位，绝对不能够让习近平的人马去填补何卫东的空缺。所以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这个军委副主席要不然是习近平去填，要不然张又侠去填。所以不管怎么样，四中全会上出现新的军委副主席，我认为是一个概率极大的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如果大家同意我的看法的话，麻烦您现在点个赞哈。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请您按下订阅和小铃铛，然后呢把咱们这个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那么习近平现在军权到底稳还是不稳？93大阅兵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的少将副局长吴泽科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吴泽科呀，他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在讲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这次阅兵就指的是9月3号的大阅兵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后面还有一大套我就不念了哈，这里边的关键词呢就是他明确的讲这一次阅兵是为了体现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还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啊，还提到这个新征程，这是非常典型的习近平的语录。后面呢这位吴少将继续讲说，这次阅兵呢一共有四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叫做宣示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中间我们跳过去，他中间讲了一大段话哈，后面说呢，这个说，部队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自觉，饱满的革命热情，昂扬的精神风貌，这个后面就要敲黑板了，时刻准备接受党中央、习主席的检阅，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所以这是一连串的马屁啊，表达对这个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拥戴。他说这个阅兵的第二个目的是凸显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这段条套话我们跳过去啊。他说第三的话呢是展示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然后他讲，他说习主席啊，就习近平亲自决策调整组建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说标志我军构建起四支军种加四支兵种的新型的军兵种结构布局。四支军种的话就是这个什么陆海空军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说今年八一前夕，说习主席签署命令发布四支兵种军旗旗面样式，标志着我军构建起以八一军旗为主体、军兵种军旗为补充的新时代人民军队军旗体系。然后呢说这一次阅兵的话将集中展示习近平签署命令所颁发的这个军旗。这是他讲的第三条哈，也是突出习近平。第四的话是体现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等等，通篇读下来几乎呢就是在通过阅兵去宣示和强调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捍卫习近平的坚定决心。现实啊很残酷啊，这是这个他讲的这个话其实也是对我几个月以来在这个频道上反复去谈的一个观点的一个确认，那就是四中全会习近平不会下台，不会出让任何职务，而且呢习近平没有失去军权，反而得到了军队的极力的拥护和这个军队的捍卫。我知道我说这些话会让很多看我节目的人深感失望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 we need to wake up to reality 啊，就是我们还是得正视现实，这个现实虽然如此的残酷啊，但是呢我也不能够昧着良心去骗大家。所以如果大家想听真话呢，还是请您给咱们这个节目点赞留言啊，来鼓励鼓励我。接下来呢咱们想说一下这个中共准备推出人民币稳定币的这个事情啊，这就要谈到经济上的不可能三角，以及呢这个事情如何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和我们的资产保值的问题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啊，就是希望您能够耐心的听下去。路透社在20号的时候有一篇独家的报道，说中共高层领导人呢预计本月底前呢将举行学习会议啊，这就是路透社报道的原文了哈。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讨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稳定币。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届时习近平或者国务院高层呢，可能会发表谈话，为稳定币的应用和商业发展定调。可能我们这个频道很多朋友不知道稳定币是什么啊？稳定币的话就是一种这个数字货币，或者说是它是生存在区块链上的数字货币。这个数字货币呢，它是和这个实际上某一个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挂钩的。比如说这个 USDC 啊 ，USDT， 它就跟美国发行的美元是挂钩的啊。在这个区块链上的一块钱的 USDC， 它一定能够换成一块钱的美国政府发行的法币啊，就这样一个东西。那么现在呢，中共准备在这个区块链上呢发布稳定币了。这个稳定币呢将会跟人民币挂钩，也就是说，在区块链上的一块人民币相当于现实中的这个由中共央行印刷的一块钱的人民币。这个事情啊，如果他获得批准的话，将凸显中共对于数位资产态度的大幅度的转向，而且呢，可能会通过香港跟上海首先落地执行。咱们这个频道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就多次讲解过关于区块链技术啊，关于比特币，关于以太坊等这种加密币以及建立在数字货币基础上的这个生态。特别是川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呢，提到将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货币。那么美国国会呢，今年又通过了稳定币的相关的法案。所以现在呢，这个区块链技术啊，几乎是在美国政府的加持和背书之下，已经以一种势不可挡的这个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几乎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回避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去回避互联网或者是移动通讯是一样的。那么这种稳定币啊，就是在区块链上存在的稳定币呢，99%都是跟美元挂钩的啊。现在这种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占全球市场供应链的99%。那它的这个底层的区块链技术呢，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如果要是转钱的话是计时的，那啪这个钱就过去了，几秒钟就过去了，而且呢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这样的话等于是说你再转钱的话，过去我们都是用这个 wire transfer 是吧，就是通过电汇的方式，我们要去银行然后呢搞电汇，以后的话你自己在手机上操作几秒钟啪钱就转过去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数量的限制啊。就现在比如说你要是转超过比如说这个5万块钱啊，或者比如说超过50万块钱，你可能需要到银行去啊，这个在银行跟银行的柜员或者是 banker 啊去接洽，才能够完成这样的货币的转移。以后的话，任何数量的货币转移在区块链上都是动动手指瞬间完成。所以呢，它极大的方便了这个资金的流动。这种新科技啊，将革命性的颠覆现在的金融界。而且现在各国呢都在拥抱区块链，拥抱加密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可能是被迫将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和监督，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把人民币国际化。随着这种数字货币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人民币呢在国际支付的这个比例啊，在国际支付中的比例呢在不断的下降。根据这个国际这个电汇的这个数据啊，就是 SWIFT 的这个数据呢，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的占比在今年6月份下降到了 2.88%， 是两年以来的低点。而美元呢则高达 47.19%。所以这个数字货币啊，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亚洲各国呢也都在积极的布局，韩国呢就准备允许发这个韩元的稳定币，日本也在推动相关的计划，香港的话在8月1号的时候也准备实施这个8月1号已经实施了这个稳定币的监管条例。那么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呢，这个中共啊将在8月31号和9月1号举行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啊，这个地点在天津嘛，习近平是会出席这个峰会的哈。那么在这次峰会上呢，这个中国也会和部分国家讨论扩大人民币可能还有稳定币在跨境贸易与支付上的应用的问题。这个如果中共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那就面临着国际金融和经济学上著名的不可能的三角啊，就是也叫 impossible trinity 啊，或者就是 trilemma。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哈？我跟大家其实这个学术的词汇听起来很复杂很高大上哈，就是我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实现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固定汇率啊，就是说呢你这个国家的政府啊能够控制汇率。第二个呢是资本自由流动，就是允许资本在国内外自由的进出，没有汇率的管制。第三点的话呢就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就是央行能够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以调节国内的经济啊，比如说利率的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货币供应方面的问题。咱们再重复一遍哈，这个咱们不能像 某一个这个专门讲经济的博主啊，他可能会给你画个图啊什么之类，咱们还是得拿嘴讲啊。三个目标不能够同时实现，一个是固定汇率，第二个呢是资本自由流动啊，第三点的话是央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个中共啊，他现在其实是靠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来维系央行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啊。举个例子来讲啊，咱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比如说美国的美元要升息了啊，它的利息要提升，那么当然这意味着美元的收益率变好啊，你把它存到美国银行的话，你拿的利息拿多了嘛。于是呢，很多其他别的国家的货币就想要兑换成美元流入美国。这个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会带来很多人会抛售，比如说日元去买进美元啊，比如日本人他想这个享受美国的这个高利率，他就会抛售日元去购买美元。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日元的汇率对美元会飙升啊，本来比如说是100日元对1美元，那么现在可能变成了150日元对1美元，因为大家都想抛掉日元去买美元嘛，所以美元当然就变得越来越贵，日元呢就变得越来越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政府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日本政府怎么办呢？日本政府也得跟着同步的升息。但日本政府现在升息升不起啊，因为这个国家又失落了30年嘛，升息升不起，所以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日元贬值。这就是说，如果日本想维持日元跟美元的自由兑换，日元又这个想要实行固定汇率的话，它就必须升息。但是日本因为不能升息，所以造成这个汇率要受到影响。这就是这三个事情你不可能同时达到。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听明白了咱讲的内容哈，如果没明白的话，您把这段倒过来再听一遍哈。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那中国为什么不存在这个汇率可以自动调节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是限制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的，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成美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共维持了汇率的相对稳定。但是啊，这里边就是一个 big but 啊，一个很大的但是，如果中共推出人民币的稳定币的话，那么人民币的使用和支付将不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啊，因为人民币的这种稳定币呢将存在在区块链上，而区块链是不受任何国界限制的。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就变成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手动动手指就能够实现的事情。这肯定会让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变得更加的方便，甚至国际支付的占比还会提高。但是呢，意味着中共失去了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控制，从而也失去了对汇率的控制。讲了半天，可能很多人说到底跟我的荷包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马上就要讲到重点了啊，这就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荷包是这样的哈。人民币的币值呢，我们知道是建立在这个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的基础之上。现在各个国家央行发行的货币都叫做主权信用货币，也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钱到底值不值钱呢，跟这个国家政府的信用是有关系的。就像为什么你愿意换美元啊，你不愿意换越南盾啊，或者不愿意去换这个北韩的朝元啊，是因为你对那个国家的政府不信任。所以呢，就是一个钱到底值钱不值钱呢，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主权信用来决定的。而中共的这个人民币啊，它的这个国家主权信用肯定是不如美国的。所以怎么办呢？现在人民币是因为不能自由兑换美元，大家没得选，只能花人民币。但是如果稳定币上了公链之后，很容易就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去兑换成其他别的货币。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把手中的人民币兑换成外币了。大量兑换的结果就是很多人抛售人民币去购买其他别的货币啊，欧元啊、美元啊、日元啊什么之类的。这个结果就是人民币的贬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哈，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跨境和兑换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人民币的贬值。所以这当然就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荷包了哈。我其实对于中共是不是能够推出人民币的稳定币哈，以及它如何进行资本管制这个事情是深表怀疑的啊。尽管路透社报了哈，我觉得中共可能还是会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小心。但是哈，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就如果中共真的是允许发行这个人民币的稳定币，而且放在区块链上的话，那个时候也许就是您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的好时机。这就是我讲为什么这个事情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荷包的问题哈。最后呢，咱们再说两句关于这个马斯克放弃阻挡的这个事儿。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啊，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呢正悄然对他组建政党的计划踩下了刹车。上个月他曾经表